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让我们再次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被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这一生。今天我也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叫做我的心在何处，你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你要问你自己，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是在哪里。为什么要注意我们的心呢？为什么要注意我们的心？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神的要求。神怎么要求我们对待我们的心呢？神这样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神的要求，神要我们的整个心呢归向给他，归给他。神不要我们的三分一半的心，神不要我们58天，神不要我们三分之一，神要整个的心呢。这是神的要求。这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不愿意你偏心，而不愿意把心献给另外一方。目的是为着你的好处，是为着我的好处。他就叫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给了一些世界，给了这个我们的爱好，给了其他的人，只留下一点点给我们的神。你注意一下，你想一想，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说我愿意全心全意的来跟随我们的神，全心全意的为他而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呀，这边也告诉我们，神的要求就好像这些经文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这个箴言的这个作者就是所罗门跟他的孩子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这也是父神对我们说的，每一位他的儿女，你要把你的心归给他，你的心不可以归给其他的神，不可以归给其他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献给这位拯救你，这位引领你的这位神。你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啊，他要整个心，就好像一对夫妇，那个新郎要他的心腹啊，把他的心完完全全归给他，同样的道理的，神的要求就是这样。另外一点，为什么要注意我们的心呢？因为这决定我们的一生啊，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就会结出怎样的果子来。所以箴言这样的告诉我们，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啊，你要照顾，你不要随便给别人，你不要随便做别的东西，你要好好的保守，因为从里面会发出一些果效，一些果效。你爱神的话，你就会发出爱神的这个果效；如果你爱世界的话，就会发出爱世界的这个果效。那这就决定你一生是会怎么样度过了。所以今天你跟我一定要问说，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是不是在神那里？我的心是不是归给神？我的心是完完全全的归给他， 还是我们把大部分的归给其他的，归给世界，归给自己，归给其他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归给神。你跟我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自己检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第十五节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哇，这一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是我们要面对这个我们的心啊。人若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对这方面我们就不太了解的，爱父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爱父的，是不是？我们有那个爱父的心，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错了又错，失去了方向，又迷失了方向，以致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爱我们的这个父。所以呢，在我们看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这个是人若爱世界，这个世界啊是什么来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到底是什么来的？啊，那么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防范，免得你爱上了世界，你就没有那个爱父的心了。好，那么我们就来看，问我们自己，什么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什么是世界？在英文里面叫 cosmos， 而英文当然是 cosmos， cosmos 世界。那这世界呢？当我讲世界的时候呢，不要立刻讲哦，世界哦，就是这个地球啊。那世界有几个意识啊？第一个意识呢，是讲到宇宙 universe。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说，创造宇宙啊，宇宙其实它那个原文是 cosmos， 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个cosmos 是讲到宇宙啊，神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世界第一个意识，第二个意识什么呢？是讲到这个地球，这小小的地球啊，你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是不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后来他被钉十字架，他升到父那里，他就离开这世界，升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是指到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第三个意思什么呢？是讲到地球上的人啊。地球上的人，你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边除去世人啊，世人这边是 cosmos 啊，世人罪孽的，这世人你不会讲，这不会讲神赦免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泥土不会有罪啊。所以他赦免的是除去的是世人的这个罪啊，除去世人的这个罪。所以这 cosmos 是讲到世人。那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是讲到世上抵挡神的黑暗势力，或者那思想，或者那种的潮流啊。而这个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所讲的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啊，乃是从神来的灵啊。你看这世上的灵，这世上啊，就是讲到这个这个黑暗的这个势力的灵啊，不是神的灵。另外一个呢， 哥罗西书，你看，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那世上这世界的这个小学，这种思想，这种教导啊，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啊，世界上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是一种守律法的这些规条来的。他们尝试说用借透过这些不可以动、不可以摸、不可以吃这种东西来得救。保罗说不，你得救的是靠着信主耶稣来得救，不是说靠着行律法来得救。这是抵挡神的道理的这些思想来的。好，所以这东西呢我们都要胜过。所以在那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都爱世界，这个世界呢就知道这一方面东西，好，不是其他的方面。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讲刚才我说什么是心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心啊，心在哪里？你讲哦，心就是我心在这边了、啊。你看，我知道在这边了、啊。people。当圣经讲到这心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讲到这个肉体的这个心啊，不一定是讲到这个。当他讲到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是指着什么？指着的内在思想、感情还有意志的中心啊。你在想的那个你里面你会想东西，对，你会有了感情，你喜欢一些东西，然后你会说我要决定做一些东西啊，这都是在心里面的啊，你心做一些东西啊，就是这个意识。那么你就问你的心在哪？在哪里？这是心啊，那你的心在哪里？你抓得到你的心在哪里吗？你要问你自己，心在哪里？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你问你所关心的是什么？你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常常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的？那你的心就在哪里了。而且有句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连晚上做梦你就会梦到的，那就是你的心所在之处。你想你常常想的是什么呢？你这24个小时里面，你在你醒着的时候，你所顾念的是什么？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钱财吗？是你的孩子吗？是你的自己的荣耀吗？是你的爱好吗？你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你可以问被吸引的东西，什么东西你会很容易被吸引？当一提起来的时候，哇，你就兴致勃勃了，哦，你就整个人醒起来。本来你很沉闷的，那讲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嘿，我们去那个地方，哇，你整个人醒了起来。那是什么东西？你问你自己，你的心就在那边了，你被它吸着。好，如果比如说，哦，我们一起来去某一个地方吃东西，哇，你立刻说，哇，整个人就振奋起来，哦，整个人醒了起来，然后就一杯心气，你的心呢就在那边，你被食物所占有了。好，当然我不是讲这个是错啊，我不是讲这个是错，这是你的心的所在之处。另外一点，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你把它放在首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是你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来到吃，你饿的时候，你做东西做，你不能吃。你饿的时候，你说啊，我把那东西全部放下，我要来吃东西，吃我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那是首要的， 你的心就在吃啊。如果你的爱好是你的爱好啊，来到爱好的时候呢，你什么东西你就放下，你就来做你所喜欢的爱好。这个也显示说你的心被这个爱好所带动了。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整个人那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了。如果说我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你说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会，就知道你的心是在哪里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整个人沉下来，我们知道你的心没有归向神，你的心被其他东西所吸引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自己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在哪里。要小心，免得你被世界所占有了。那么关于我们的心，我们要注意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任何年龄的人呢都会被影响的，任何年幼的、中年人、老年人也会受影响的。如果你看这个约翰一书刚才第二章那边第十四节，你看这边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其实他也写给小子们呢，那这告诉他们说，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呢，都他的心呢都会受到影响的。如果你不小心啊，你都会被世界所占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的。甚至是教会的领袖牧者，我们更加要小心，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你要保守坚守你的心，免得被世界所占有。第二点，虽然已经胜过，仍旧要提防啊！以前可能你战胜了某一样的试探，你战胜了某一样的这些吸引你的东西，你靠主战胜了。但是我要警告你，我要提醒你，你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不要以为说我已经不会再跌倒了，我的心永永远远会继续的保留着，仍然会很单纯的爱我的神。答案是错了，魔鬼随时随地会再来引诱你，把你的心给夺去。你曾经胜过了，你现在更加要谨慎，他随时随地呢都会把你的心给夺去的。这是第二点。另外一点，这是一个命令的，这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英语叫 imperative， 这是 commandment， it's a command， sorry， it's a command， 是命令式，你一定要这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没有说可以一点点的没有问题的可以爱一点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可以继续爱神，没有的。在圣经里面呢，这种东西呢是分得很清楚的，叫做黑白分明命令。而这边呢，它的命令呢在原文里面是现代时事的，这表示说有些人呢已经被迷惑了，当时有些人已经被世界的东西所占有所迷惑了。所以这一辈所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就表示说你们要停止，要 stop， 停止，不要继续再过这样的生活。那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爱这个世界，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完完全全的归向归给神的。所以呢，我们要停止，若是我们爱这世界，我们就要停止。最后一点，刚才我所说的世界与神是势不两立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没有说58天爱世界58天爱神，这边说是108天爱神08天爱世界，是这样子的一种讲法。你看圣经的其他的经文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看神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你的爱是单单专一的，专一归给那位拯救你的，那位为你牺牲的那位神的那里。你不可以同时间一个脚踏两艘船的，这是我们信徒常常做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我们所活出的这个生命呢，有出了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一手抓着这个，另外一个手呢又要抓住神，以致我们两个呢，我们失去神的这个祝福。另外经文也可以告诉我们的，雅各书4: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啊，这边呢，以世界世俗啊，就是这个世界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的。记得啊，以世界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刚才我讲的那个世界啊，是那个敌对神的那一种的这个势力，那一种的思想，那一种的这个潮流，那一种的这个习俗，那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把它们放弃放掉，而来专心的跟随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在跟随神方面所应有的这个态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者，神与世界呢，是不两立的，就是两者不能够同时存在。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我们两者可以同时存在，这是错误的观念呢。好，我们就来看把我们的心引离神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如果我们让世界进入我们的心呢，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离开了神。圣经呢给我们看到三个因素是把我们的心给引离开神的。好，那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是在这里。对不起，OK， 这边就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刚才我所讲的这个世界上的事啊，就是那些跟罪敌对神的这种东西有关哈。这边讲有三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当我们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混淆的地方。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欲望跟情欲有什么不同呢？你的欲望 ，the need, the desire。跟这个情欲叫 lust 有什么不同呢？人是有欲望的，是正常的。所以欲望呢是正常的，你想你会想到要吃，你想要喝啊，你想要运动，你想要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是正常的。但是呢，犯罪之后呢，这欲望呢会被罪性所影响啊。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正常的这个轨道而行呢，欲望会变成这个情欲啊。啊，比如说我们讲吃，吃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但是有些人呢会呢所谓的贪吃啊，不能够禁止自己啊，看到东西就要吃的，啊。有些人是暴饮暴食的，吃到自己肥肥胖胖，吃到自己胆固醇很高，啊，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注意，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属于这个啊，一种变成一种啊情欲了。那么这个情欲跟这个欲望的不同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我们讲到这个情欲，情欲是不好的，但是这个欲望呢是好的，是正常的。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正常的这个所谓正确的这个态度来看待这些事情。但我们讲说，我们可以不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东西？答案是可以的。我们讲世界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讲世界这些中性的东西，是不是犯罪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的，我不是讲那种犯罪的哈。所以呢，这一享受方面呢，我们是可以享受的啊。但是有些人说不可以享受哦，这些都是罪恶来的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啊，这些是一些禁欲主义的人所讲的话，你不要听他。啊，开始我相信主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不可以好好的吃东西啊，不可以吃多一点点，不可以好好的喝东西啊，免得放纵你的这个肉体。其实不是的，喝要好好的喝，吃你该吃的适量，就是尽量的吃，但是不要过分，是不是？所以不是罪人，我们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因为神呢给我们百物享受，神的所赐给我们这些这些食物啊，这些肉啊，这些植物啊，这些谷类的东西，都是要让我们享受，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尽量的去使用。所以总的来说，只要不是犯罪的事情，能够造就自己和造就别人的都可以做。但我要加一句话，同时要节制。而吃东西，刚才我说的吃是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到一个地方吃的过度，喝也不要喝的过度，看一些比如说一些电影啊，看一些节目，不要看的过度啊，这样子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圣经要警告我们说，肉体的情欲啊，这些东西呢是那种跟罪有关的，被罪所影响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些，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那这些东西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如果你有恶的这个念头，要害人的这个念头啊，对不起人的念头，那就不好。凶杀啊，想恨人啊，这种念头呢是一种情，用情欲来的。那奸淫也是一样，苟合也是同一个类型的。偷东西啊，偷老板的时间啊，偷公司的东西啊，妄证就是做假的这见证啊，谤毒就是毁谤人等等。那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就不要做，这些都是出于情欲的东西，
让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来跟随神。那第二个呢，圣经所说的是一个什么？眼目的情欲啊。那眼目的情欲呢，这边是注重于透过这世界啊所引发的这个情欲啊，透过我们的眼睛。那我们知道，特别是男人，男人的这个世界呢比较敏感，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主耶稣呢就特别特别警告我们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哇，这么严重，只要你看到，你心中想到有这样的意念，你就跟他有这个就犯了罪。所以呢，求神保守帮助我们，而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很小心，很注意我们所看的东西。那么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有这个住在这个很高贵很豪华的这个住宅啊，哦，我们就想着说，哦，我们也要跟着他们，我们就追求啊，想尽各样办法来赚钱，来住下那种豪华的地方。这个是魔鬼的诡计，记得吗？魔鬼跟主耶稣说，若是你拜我的话，我就把世界把万国的这些荣耀赐给你。魔鬼也会这样跟你讲，你来拜我，我就把这些东西赐给你。当你去追这个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心呢就不再跟着神。当你看到别人有成就的时候，你心中什么？就嫉妒啊，这个也是一种眼目的这个情欲。当你看到花花绿绿的这个钞票，你会怎么想呢？哦，你也想，我也要跟他一样有这么多钱。当你看到 Forbes list 的时候，哇，这么多亿万富翁，你想，哎呀，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挤入他们当中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念的话，你可能也进入了这个眼目的情欲，你看到人的这个成就，这世上的成就，你也将有一份的话，这里就被魔鬼所引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很注意这方面。第三点，当然我们知道是这个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什么呢？是世人所夸耀的、所高举的东西。当你跟着的世人所高举的东西、所夸耀的东西去做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没有爱神的心了，因为你把所有的时间呢都放在那一方面，例子、美貌。哦，当你很注意你的美貌的时候，你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啊，花很多的这一个精神呢去做。当你很注重钱财的时候，你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赚取，你也会想尽办法来赚取。那当你在想的时候，你的心里哪里还有时间想到神？你有时间想到神？你单单要想到赚更多的这个钱啊。当你想到说这个学问，那学问是好的，但是你单单为着学问而活的话，你就把许许多多的你的精神精力放在那边，你把追求学问把它放在第一位，而把神放在第二位。你花很多的时间读你的这些所学习的这些书，但是呢你花很少时间来读圣经，很少时间来敬拜，甚至有时候你说我宁可读书而不要来敬拜神，以致呢你的爱神的心呢就没有了。也有人为着名义的缘故呢，想尽各样的方法呢来夺取你，欺诈的方法，那你拼命的做，希望能够爬上那个 那个 楼梯啊，爬到越高的楼梯，让人看到你说哦，你在公司里面呢，你是担任某个职位的啊，是经理或者这个总经理啊，你为了要达到这个，你就花很多的精神啊，这样子的花很多精神，不单单你跟家人的这个关系呢，慢慢的疏远了，你跟神的关系呢，也慢慢的疏远了。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特别的警告我们啊，特别警告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这个是神所特别警告我们的。所以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有爱神的心的结果是什么呢？这边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而且这边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那些世界的东西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如果你是追求这世界的东西，追求着眼目的情欲，追求着肉体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我坦白说，这东西呢很快就会过去的。记得这个罗德吗？罗德他住在索多玛那边，他追求世界的东西，到最后呢，他一切的东西都失去了，甚至连他的太太都失去了，他就跟他两个女儿，而这两个女儿呢，也在这个所谓的道德方面呢出了问题，竟然跟他所谓的搞了这个什么乱伦的这个关系啊，乱伦的关系，所以很不值得的。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因信而跟随耶和华，神怎么样祝福他，带领他的后裔，让他生下以撒，让他生下这个雅各，还有这个其他的，好，神特别赐福给他。但是那些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活了，他所得到的是一些神所不祝福的这些所谓的东西，好，而且会过去的。就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那我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第十五节连接在一起啊。那边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所以呢，人若不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在他里面了，是不是？那如果有爱父的心啊，那个人呢，他就会什么？就会遵守神的旨意啊！爱神的人就会遵守他的旨意。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你有爱，你就会遵守的；你没有爱，你就不会遵守的。所以呢，我们的心我们要保持着那个爱神的心。如果你有爱神的心的话，你自然而然的你会遵守他的旨意。如果你不爱神的话，你不会，你不会想着说我怎么样来好好的跟随神，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服侍神。那么到最后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是什么呢？是永恒的这个价值。罗德所得到的是这暂时的享受罢了，暂时的荣华罢了。哦，当时索多玛实在是很繁荣啊，很多人在那边，但是被这流亡跟火的烧了。但是亚伯拉罕所得的是一个永恒、永远存留的这个家业，这是永恒的价值。那照样，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个产业的话，你跟我一定要遵循神的旨意啊！先有神，你要有神的遵循神的旨意之前，你必须要有爱神的心。 这爱神的心呢，不能够给世界的东西呢给夺去。当你一被夺去的时候，接着下来你就不爱神，你就不遵守他旨意，你就得不到永恒的这个价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永恒的这个这个奖赏啊！你看，在这边，我常常给大家看的，这启示录13:13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呢，就是那些有爱神的、有爱主的人有福了。怎么样呢？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爱主，你就会为他而活，你就会为服侍他，你就会有那工作的什么果效。而这工作的果效呢，不会消灭的，是会永永远远跟随着你。神会写下来的。你为主做些什么东西，神会写下来。你为着你自己做的东西，神不纪念，这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记在你的自己账上，神不会记在他自己账上。你为主做的，神一定写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有爱神的心，这是我们所要记得的。所以我要问大家，我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在神那里吗？你的心是在这个世界吗？被世界所占有吗？你要问清楚，千万千万不可以被世界所占有。那世界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表面上好像很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大碍啊，但是呢，什么时候你的心被夺去的时候，以致你不能够好好的爱神的话，那个东西呢你要放弃，那东西你要放弃。所以你跟我有没有爱神的心？你问你自己，有没有爱神的心？你有没有与主交通？你有没有爱主的话语？你有没有爱传他的话语？你有没有爱主的教会？你有没有过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你有没有参与侍奉？你有没有渴望主的再来？如果这些问题，我问的问题，如果不在你的脑子里面的话，你要重新思想，你有没有爱主？你有没有把主、把神放在第一位？刚才我所说，你的心在哪里，你就把那个东西放在第一。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把神的活放在第一，你把侍奉神放在第一，你把敬拜放在第一，你把读他的话语放在第一，你把跟他交通放在第一，你思想的是，常常思想的是神的东西。那当然我不是说你24个小时就在想，没有想别的东西，没有想做家务啊，没有想做你的工作，不是的。而是说你在即使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你心中还是跟神交通，你还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说神啊，我为你而做，我为你而做，我为你而活。那这样的话，你的心仍然爱主，你的心仍然爱父。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大家所讲的。若是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被罪恶、被东西所占有的话，求神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回头，我们要让神的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呢存在我们里边，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这个赏赐。感谢神帮助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这种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当我们看这样子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归给你。 你要的是我们的心，整个心，不是50%或者30%。神啊，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要求，这180%的献上，赦免我们在这方面如果有错误的这个观念，如果有亏欠的话，主啊，叫我们真的是爱你胜过爱一切，叫我们以你为重，以你为乐，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心里的盼望，成为我们心里的安慰，赐福于每一位，也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你亲自感动他们。我们这样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